赞美上帝，因为我曾是奴隶，他控制我的时间，我的金钱，每一天结束我都必须吃到他，好像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安心，我已经难以自拔。
四十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，正式的坦白认罪。曾有人说，忏悔有益于灵魂，同时会有损于名声。今天刚好应时对景，比如你们的牧师我，曾迷恋某种东西，并与之艰苦卓绝的斗争了30多年。对，就是此刻大家在屏幕上见到的美颜照片。都以为我在开玩笑吗？但我曾经迷恋冰淇淋到无法自拔，以致成瘾的地步。信不信由你，您先听我描述，然后再下定义，再告诉我您的判断。我也不确定何时开始，总之是很久以前。起初对冰淇淋只是单纯的喜欢，先声明一下，我可没说吃冰淇淋就是犯罪，都听清了吧？但我对他的迷恋是罪。经上说，哥林多前书10章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我吃冰淇淋显然不是为荣耀上帝，不知大家是否还有印象，若干年前卖冰淇淋的小贩在居民区走街串巷，摇着拨浪鼓大声吆喝，我学不会叫卖的旋律，谁还记得小品卖大米？有没有勾起您美好的回忆？热得冒火的夏天，冰淇淋的叫卖声宛若天籁清音，打开天堂之门，对吗？伴着悠扬的广告，白色小货车缓缓而来，所有的孩子都从家里跑出来，一拥而上，把车团团围住，挤得水泄不通。基本上这些小贩都是和蔼叔叔，货车里放了不少干冰，简直太神奇了。叔叔下来，从车上拿出干冰，浓雾滚滚而出，接下来便是眼花缭乱的诱惑。我当时的最爱叫做彩虹双剑，连体孪生的两根独立的冰棒，可以一掰两半，和朋友分享冰爽的彩虹火箭。虽然都是色素和化学物质或玉米糖浆，可口感真不错。还有橙色的香草棒，橘子汁冰棒里面是香草味，有人记得吗？现在还有吗？那可是历史悠久，这些都令我爱不释口，搞不懂奶奶为什么不肯每天给我1-2毛钱。当年的市场物美价廉，他说这只是享受，不能每天都吃。说来惭愧，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如何偷自己奶奶的钱。他常常把黑皮包挂在卧室的门把手上，皮包里有个小钱包，开口的金属钮紧紧交错，很难拧开，零钱都放在里面。有一天我被抓了现行，其实我是惯犯，绝对不止一次。我的犯罪生涯就是从冰淇淋开始。你瞧，后来我搬去和爸爸住在一起，也是在那里我开始真的上了瘾。因为佛罗里达迈阿密海滩竟然还有送奶工，真的有这种职业。最近上网一查，麦克阿瑟乳业公司仍然在正常营业，送奶工负责送奶上门，只要在订单上简单画几个勾，不用每天都填，大概隔天一次，有专人派发订单，的确很便利。而在迈阿密，送奶工不仅仅送牛奶，还有热带风情的罐装压榨鲜橙汁，玻璃罐都是当天压榨的新鲜的果乐橙，另外还有冰淇淋。 宋乃公会及时通知屋主，冰淇淋在室外不能放太久。当时虽然和亲生的父亲一起生活，但还有继母，继母的儿子，生病的亲哥哥，那些年生活很苦。我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一大盒冰淇淋倒入一杯纯果乐橙汁，一边搅拌一边回想何矮叔叔的魔幻诱惑。幸福的回忆总是短暂，继母声嘶力竭，谁把冰淇淋吃光了？当然舍我其谁，我认真的消灭掉每一勺冰淇淋，每天乐此不疲，这是一天中的高光时刻。但后来我和家人关系恶化，到了夏天我需要去找份工作，猜猜我去哪儿打工？我去罗宾斯冰淇淋店上班。凯伦和我不久前刚刚去迈阿密海滩，我带他去找那家老店，可惜不在林肯购物了，但我曾每天坚守31种口味。老板是斯科特里，当年我还只有14、15岁，面试时我措辞谨慎地提了一个问题，我想知道员工是否可以试吃。他说没问题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吃腻为止。我对他连一点负面情绪都没有。公司罗宾斯的口号是31种口味，不是说只有31种，而是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至少有31种口味，实则有几百种选择，而且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午餐吃焦糖杏仁和奶油香蕉夹心，晚餐吃热奶油软糖摩卡圣代。这是一名独立的少年自主设计的青春食谱。总之我对冰淇淋毫无抵抗力，而且吃的越来越多，变本加厉。麻烦在于我不仅是品尝者，还是销售者。但直到离家出走前，我始终坚守了岗位。接下来颠沛流离的路上，只能偶尔吃个冰淇淋。即使在我搬到山上隐居，住进山洞时，显然不可能装冰箱。徒步去最近的小镇也有段距离，四围是荒郊。那个时代有很多健康药店的连锁，不过现在好像都已经倒闭了。药店卖的那种冰淇淋不知还有没有，当时每家店里都有专柜，还记得吗？绝不是玩笑，谁还记得5分钱一勺的冰淇淋？只要花1.5毛就能买回3球冰淇淋，现在去哪儿找？我在荒原山洞学居时没有冰箱，最开心的就是去镇上乞讨，试试运气想挣到1.5毛。我的台词是请给我1.5毛去买点吃的吧，但我绝不说我想吃什么。我确实会把最后的1.5毛用来买冰淇淋。记忆中好像很多乞讨者对此都和我有同感。我们往往住在荒漠，大多住在第一峡谷，我后来搬到更远处。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街上闲逛，看到有个孩子刚从药店出来，手里拿着3球冰淇淋。他没有注意到店员卖冰淇淋时，当时的店员既要负责拿商品，也管收银台。要冰淇淋球的水平很业余，他没等到第一球进入弹筒锥体底部，导致3球不太牢固。孩子举着3球刚走到街上，一转身冰球从弹筒遮到地上，不过并没有摔扁，3颗球完好无损，就像比萨斜塔仍然是一体。孩子嚎啕大哭，家长哄没事再去买一个。他们返回药店，我们几个静静站着认真地打量地面，我想落地面积很小，孩子连舔都没舔过，即使舔了也是接触地面那边，剩下的还能吃。 在我心动还没来得及行动之前，我的朋友李启已经抢先一步，四肢着地品尝陈列地面的三秋冰淇淋。我虽然没去尝，但我动了念头，因为觉得浪费这么好的冰淇淋是暴殄天物。我很气愤李启竟抢在我前面。我过去常想，我为何会如此迷恋他，后来发现有一项研究。信不信由你，这是医学调研临床调查日志在2011年做的一项研究。比利时大学的卢卡斯·欧登霍夫担任研究小组组长，他们邀请12名志愿者受试，接受核磁共振成像扫描，并在他们的胃里各放一根胃食管，检测胃功能与情绪变化对大脑的影响。12个人会听到一些中性或悲伤的音乐，看一些中性或悲伤的图片，随时评定个人感受，分值为1至9。情绪陷入悲伤时，向其胃部注射，有人是盐水，受试不知道自己会被注射什么，或被注射类似于冰淇淋中的脂肪溶液，随后对其情绪动态追踪评估。研究发现，几乎所有人在悲伤时，在被注射入脂肪溶液后，情绪都得到明显改善。从药理学角度讲，脂肪溶液能将悲伤情绪的强度降低近一半，其效果几乎等同于所有抗抑郁的处方药物。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冰淇淋会有安慰剂的效果，科研人员为我们证明它确实有抗抑郁的功能。原来我只是对抗抑郁的药物上瘾了，不过他披了哈根达斯的糖衣。我的症状非常严重，您觉得这是玩笑吗？圣经明确告诉我们，有些东西可以少量摄入，但若失去节制和控制，便会成了罪。传道书10章第17节，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为要补力，不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我的情形远超过正常界限。即使在我搬出山洞之后，在棕榈泉附近又生活了一阵子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每天晚上都吃冰淇淋，而且还不止一次，每次一大盒。再后来我搬到科威罗定居之后，接受了禁礼，这时才发现问题严重。戒掉几种成瘾行为后，只剩下最后几项，会产生抵触心理。我已经戒掉了毒品、烟草、酒精，我的爱好只剩下冰淇淋了。于是我故意放飞自我。那段期间我们住在科威罗，我会引用圣经找借口，上帝要领我们去牛奶与蜜的地方，所以他接受冰淇淋，这是属天的食物，因为他应许要带我们去牛奶与蜜之地。然后我发现一款哈根达斯香草蜜，赞美耶和华，多么的符合圣经。我还找到了经文确据，注意这节完整的经文是，你得了蜜吗？箴言25篇第16节，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。有些东西虽然与我们有益，也是上帝的赐福，但过犹不及。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很重要的一条原则。我知道自己短处会被人嘲笑，有些话听起来像是笑话，但我坦白这段经历，因为它关乎人人，这都是事实，绝非是杜撰。我却曾难以自拔，说起来实在太惭愧了。曾经旅行步道时，我在旅馆住下，接下来马上就去找711便利店。那一次在外地开布道会，帮你提醒酒店有去机场的班车，我说我需要租一辆车。没必要吧，我路上需要吃点东西。 猜猜我在想什么？旅馆离冰淇淋店太远了，我在会议中心，我需要租一辆车，这样就能去买冰淇淋了。当我意识到租车的费用是奇妙真相捐赠者为我的冰淇淋而买单，真是羞愧，赶紧把钱退回去。再一想，一盒冰淇淋花了我整整35刀。很认真的说，感觉糟透了。我总共只点过一两次客房服务，8美元冰淇淋还要付服务生小费，得叮嘱请快点送来，送晚了就没法吃了。我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太过分，这问题很严重。我赶忙为此祷告，主啊，我得戒掉冰淇淋，任何侵占日常经历的东西就都该戒掉。我的父亲酗酒严重，我可能遗传他部分基因。我父亲每天的日程表都以酒为圆心，预定午餐的时候，他若是请人去某家餐馆，绝不仅仅为食物，而是那家餐厅必须先有酒，然后才看还有啥特色。每天下班马上去酒吧，如果去外地度假，也一定得有酒吧才行。如果他去钓鱼或赛车，无论做什么，总得带着小冰柜。他整部人生每一幅画面都得保证有酒，而冰淇淋之于我也是如此。我在电视上滔滔不绝宣传健康，转身回家消灭一盒哈根达斯，没准儿有时还能吃2盒。美国人平均每年吃42品多的冰淇淋，我是平均值的3倍，一点都没夸张。体检时医生说，道哥，你的胆固醇正常，血压稳定，看吧，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我能找到各种合理化借口，但我明白自己是上瘾。为什么？因为无法自控。我会把最后的1.5毛花在冰淇淋上。耶稣说，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。路加福音，律法师也有祸了，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。我也讲过关于战胜罪恶的讲章，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被罪奴役。祷告后，上帝感动我再讲这个主题。我为冰淇淋挣扎的痛苦生活中随处可见，甚至更严重。有些人也许不是冰淇淋，也许是酒精。有些人按时去教会，假装自己是敬虔的基督徒，却沉湎于购物的快感，身不由己，只为寻求安慰。或是毒品成瘾，有人坐在电脑前看不该看的内容，比如可能是色情画面，浑浑噩噩过着双面人生。每个人呈现的方式各不相同。耶稣不是要在罪中拯救，而是要救我们脱离罪。他能帮助你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喜乐，罗马书6:12，也是存心节。所以不要容罪作王。上帝没有说你们永不会失脚或跌倒，他说若有人犯罪，父那里有中保，意思就是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跳到罗马书6:17，感谢上帝，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，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倘若继续查阅圣经，罗马书之后，哥林多前书十章，保罗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甚至可能某些本质上有益的东西，却使你的生活一团糟，因为它占用了过多的时间。有些人恨不得从早到晚看电视，我觉得实在很好笑。常有时候吸引你的未必吸引我，你也会嘲笑我的冰淇淋瘾。哦，他怎么会这样，简直莫名其妙。这的确与你无关，是我的麻烦，谁知道呢？但同一批人，我认识很多基督徒朋友，有很多人在固定的时间，每一天他必须得看电视直播或回放，就为了接上肥皂剧的情节，现在别人编撰的剧情无法自拔。我确实理解不了，怎会有人爱看一群演员演绎那些匪夷所思的情节。哦，不，他俩在一起了吗？对，是和他。不，他杀了他父亲。不，是别人。观众对着电视又哭又笑，上圣经课还有人在看肥皂剧。哦，再等会儿。哦，我无法体会那是怎样的心情，把自己的日子过成围着别人转动的休眠大脑模式。无论是什么，都不该让他控制你的生活。但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然。我不知道您最大的诱惑是什么，每个人都不同。有人像彼得，有人雅各，有人约翰，有人玛利亚，有人像马大。魔鬼会利用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来抓住你，控制你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绝对中心，挤走本属于主耶稣在你心里的位置。某种意义上，第一步必须是像我一样先承认他已失控。我遇到麻烦了，主啊，我需要你帮助。这并不是什么好见证。我家小木屋就建在山上，门前几棵树树影婆娑飘逸，简直像是仙境。有一天我散步，路上看到一株独藤蔓缠着橡树，开始向上蔓延，橡树宛若一幅风景画，矗立于半山坡。我没有太关注，但通常这种独阁只是盘在地上，不是很强势，偶尔在灌木丛间冒出头。但这种独藤肆无忌惮的疯狂生长，渐渐会把橡树裹住。一两年后，我又路过那棵橡树，发现独藤已经盘旋到树梢，支住许多橡树枝杈，使橡树的整个下半身好像都得依托藤蔓才行。可通常橡树是坚强独立的象征，我知道必须采取行动，否则一旦下雪，雪的重量就能压垮橡树。其实只需要拿把电锯砍一下足矣，独藤蔓必死无疑。尽管砍断藤蔓的根，它的枝条仍挂在树上，但已不足为患。只要砍掉了根源，它再没机会作怪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藤蔓腐烂，大风吹过，再无影踪，橡树仍然默默笔直的矗立。生活中也常有藤蔓，起初不起眼，但它会不断滋长，缠累你生活，侵蚀分散精力和时间，让你无法完成上帝想让你做的事。各位，此刻的沉默也许是圣灵正在和你说话，让你看清自己有哪些方面正脱离正轨。可能是一些表面看像冰淇淋一样的无害之物，也可能是更严重的情形，比如难以自控的毒瘾，或不健康行为，或不道德的两性关系。你要说，主啊，没有你帮助我摆脱不了。只要你来到耶稣面前，承认需要超自然的干预，他会帮助你得胜，让你欢喜快乐。当你回首过去时， 可以幸福的感叹，终于自由了，终于自由了，感谢全能上帝，我终于自由了。顽固的毒藤不再捆绑你，不再控制和代表你的生活，主希望你拥有并体验全备的自由。
奇妙真相改变了我，
感谢主预备了奇妙真相。
奇妙真相对我的影响很大，
整个过程让我欣然接受，我感觉很好，并没有难堪。
我开始读经了，
我受洗加入了福临安息日会，
我发现了人生的意义，
这的确是上帝的作为，
他给了我生命，
这信息充满了力量，
我要一生跟随基督。
奇妙真相，我们在全世界宣扬上帝的信息已经长达45年。
然后屏幕上弹出6个字，奇妙真相出品，正道我可是听得够多了，但是这个名叫道格的牧师，他的讲道让我第一次不得不拿起圣经。
什么？圣经里还有这事儿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让我查查。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
于是我开始读圣经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发生了改变，包括我自己。
我对上帝说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我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，甚至能看到这位慈父。
我一无所有，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上帝。
预言系列讲座让我震惊了，这信息太有力量了，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我说这是真的，这简直太奇妙了。
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，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。
大家好，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，我是乔克鲁斯牧师。
在每次广播的开头，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，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，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。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，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，其中包括圣经课程。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，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布道，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。1994年，道格·巴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，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，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，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，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。迄今为止，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接受训。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，见证生灵的大丰收。奇妙真相，上帝的信息，我们的使命。